红楼梦第43回啊，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作者非常苦心的在做某一种对比，而这个对比是作者总是希望把我们带到人生最繁华的部分去看热闹，去看美好的东西，而同时也把我们带到荒凉的境遇去看到一些人生的寂寞或者落寞的部分。所以在43回大家都记得，因为王熙凤这个很得宠的一个孙媳妇，那贾母因为宠爱她，所以就说哎，王熙凤的生日快要到了，那生日快要到了，她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凑钱来为她过生日。那当然我想大家知道贾府这么有钱的富贵人家，要给一个王熙凤这样的女孩子做生日其实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可是贾母因为疼，特别的疼她，特别的宠爱王熙凤，那就用了一个凑份子的方法。那凑份子的方法其实本来是比较一般的小户人家做的，就是我们可能要为一个朋友做生日，可大家钱都不够，所以每个人凑一点凑一点来去做一个生日。那贾母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所以在43回里我们看到贾母说她出多少两银子，那王夫人出多少，就每个人都凑，每个人都连丫头都凑一个份子，那么最后有多少钱，那就有点像板豆，就请外面的厨房来外汇，然后也请了外面的戏班子，因为他们自己家里有一个戏班子，就唱戏的12个女孩子，梨香院的12个女孩子，可是那个戏大概看久了有一点厌烦了，就觉得请一个外面的班子来演戏来看。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作者在写王熙凤在人生最得宠的那个状况啊，就是这个婆婆爱她，祖母爱她，所有人都疼爱她，然后让她的生命可以是这么百花灿烂的啊。我们用一个俗语来说叫做锦上添花吧，就是说每一天都这么多人围绕在她旁边，而她过生日还要过一个这么热闹这么风光的生日。可是那一天我们就会发现在43回当中，所有人在为王熙凤忙着生日的时候，宝玉忽然一声不响的就偷偷跑出去了。然后我想我们在讲43回大家都记得，一路上他就赶着那个马没命的跑，很害怕后面有人在追他，然后就跟着只带了一个书童，就是明烟，然后跑到一个荒凉冷清的地方，那他要祭拜一个人，可是作者一直不说到底他要祭拜谁啊，只是有一个死去的人，对他来讲那个人的生日好像是比王熙凤的生日还要重要的，因为一边是锦上添花的生日，一边是所有人都遗忘的一个人的生日，可是宝玉觉得他要记得这个人的生日。那我们上次讲到过，就是说作者用的写法非常特别，就从头到尾不告诉你是谁，那连跟着他的这个书童明烟最后也摸不着头脑，到底要祭拜谁，要香炉要香，然后最后又找到一个井，一口井，在井台上祭拜。那我们知道说敏感的读者大概隐隐约约会觉得前面有一个宝玉喜欢的丫头叫金钏，而金钏是跳井自杀死的，所以这个井就开始隐喻出宝玉心里面若有所思，他觉得那个女孩子是因为他死的，然后这个家族已经想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忘掉，因为觉得这是家丑，也觉得这是一个家里面大家都不愉快的事，都不愿意去提他。那么我们就看到43回它的对比的重要在于，作者永远让我们看到我们大概都在扮演锦上添花的角色，我们很少能够扮演去记忆着或者反省着寂寞或者孤独的那个生命的角色。那么这里面就看到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非常深的一种慈悲啊，对生命真正的慈悲。那金钏这个女孩子死了，整个家族没有人再要记得这件事，也没有人重视这件事，也不过就是死了一个丫头，而且是被冤枉死的，带着大家的侮辱跟嘲笑死的啊！大家说她好像跟宝玉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一种误会而已。那么所以对宝玉来讲，他生命里面有一种对这个死去的生命很大的歉疚，最后他在这一天冒着这么多人骂他的这样的一个罪名，他就偷偷跑出去去祭奠锦钏。所以我们看他回来以后，贾母就在骂说怎么可以，王熙凤今天过生日大家都要热热闹闹，你怎么会忽然不见， 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会让人很感动。可宝玉回来的时候，这个生日已经开始了，所以四十四回一开始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那边吃酒席在看戏，而这个戏非常巧，刚好演到一个戏叫祭江，就在江边祭祀的意思。我们知道清朝初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戏剧，是在讲一个穷人家的一个男的叫王世鹏啊，王世鹏。那这个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是文人士大夫的士，有的是七八九十的十啊，王世鹏。那民间的戏剧因为大部分是语言，所以写成文字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同音，大家就可以借用。那这个王世鹏因为他后来读书考试做官，他就到了京城。那到了京城，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中了状元，所有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你，因为太难得的机会，所以当时的相府这种相爷的女儿就一定要强迫嫁给王世鹏。可是王世鹏在进京赶考之前，他家乡已经有一个太太叫钱玉莲。那这个相府觉得你们这种穷人家结的婚休掉就算了，你也可以不要理他，你反正现在扒上了相府的行政院长的女儿要嫁给你，为什么不要？所以别人就派人去跟钱玉莲讲说，你的丈夫已经背叛你了，移情别恋，现在他跟相府的女儿在一起，事实上是假造一个消息。那钱玉莲听到以后就觉得跟他这个丈夫这么好的感情，那一直两个人依靠在一起过这么苦的日子，然后帮助他读书考试做官，现在做了官了竟然来休妻。所以钱玉莲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投江自杀。事实上钱玉莲没有死了，这个故事很长很长，可这一段是钱玉莲自杀的消息就被传回来告诉王世鹏，当然也是一个诡计，就告诉说你的原配已经自杀了，所以你不必有后顾之忧，没有重婚罪了，所以你可以更理所当然的娶这个相府的小姐。那结果王世鹏听到以后就立刻赶回家乡，就跑到江边大哭，这个叫祭江，就在江边祭祀。好，我们看到这里刚好在演这个戏，宝玉回来了，而宝玉眼睛还湿湿的，因为刚才祭金钏哭过，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宝玉去哪里，大家都在骂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可以跑掉，你怎么不见了。就林黛玉在那边冷冷的讲，他一面看戏说，这个王世鹏真不通，他要祭江，天下的水哪里不是都一样吗？你就看着一碗水哭就好了，你干嘛要这么远千里万里说从台北跑到高平溪去哭。好，其实我们就发现黛玉永远知道宝玉在做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四十二回看到宝玉一个眼神黛玉就会意了，而四十四回很清楚看到宝玉回来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干嘛，黛玉知道，黛玉知道他在祭祷金钏，然后他就觉得说，你干嘛这么大费周章跑这么远去祭拜，那如果这个人是跳水死的，那天下的水哪里不是一样，他说你就倒碗水在那哭就好了。所以黛玉讲的是说，人真的有真情，这些外在的形式其实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你不细看的时候看不到这种小细节，啊，就是为什么黛玉会说这个王世鹏真不通，那天下的水不是都一样，倒一碗水哭就好了。那这里面其实你表面看起来好像在蛮好笑，在讲一个笑话，那么想到最深的部分的时候，忽然会有一种心痛，因为黛玉是最懂得这个东西的，就是有一天人的身体如果都要化成灰烟走掉，那你到底祭拜什么？那个祭拜不过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怀念，忘不掉的怀念，那所以外在的形式哪里是那么重要。那么所以其实宝玉永远输了，啊，就是宝玉还要跑到井边去祭拜，那黛玉就觉得哪里的水不是一样，就是那个物质肉体根本没有坚持一定要在哪里，它已经化灰化烟走掉，那你用精神的方法有一个纪念号。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黛玉是宝玉真正的知己，这个部分宝钗看不出来，黛玉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心事。宝钗基本上还是 看重现世的繁华富贵的，可是黛玉不是，黛玉懂得那个孤独跟忧伤，所以她会跟宝玉讲出这一段话来，虽然是反讽啊，可是里面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情感。所以在44回开头这一段，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红楼梦》里面的戏，如果要演戏，这个戏都不是白演的，不是乱演的，演这个戏一定有目的。这个戏本身变成暗示，也变成一个提醒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演的是另外一出戏，黛玉就没有办法讲这个话，刚好是演到王熙凤即将，所以有的版本里面叫做男妓啊，就男性在江边妓倒钱玉莲，死去的钱玉莲。那大概后来因为这出戏的名字不太好听，大家就改成了妓江啊，就在江边祭祀啊，妓江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一段我问过10个看《红楼梦》的人，几乎9个半都没有看到它的重要性啊。我觉得它的重要其实不太容易掌握，不太容易掌握到，因为非常的隐藏在讲一个东西啊，讲非常深的心事。所以在场所有的人听到黛玉讲这个话都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可是宝玉绝对是知道的。好，我们看他说大家都在看《金钗记》啊，《金钗记》是一个大戏，里面有一段叫做即将，所以宝玉跟姐妹们就一处坐着。不要忘记宝玉刚刚从外面回来，可能眼睛还哭得肿肿的，所以他还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黛玉看出来了。所以林黛玉看到南记这一出啊，这一段啊，一出就是一段的意思，就跟薛宝钗说，当然他是对着薛宝钗讲，可是讲给宝玉听的。他这个王熙凤就是这个男的真不通，不管在哪里记一记也就罢了，必定要跑到江边上去做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想到那个人，所以重点并不是那个物，而是你想不想念那个人。如果你想念那个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祭拜他，那何必千里迢迢跑到那？好，大家看得出来吗？刚好讲的是宝玉，因为宝玉一大早偷偷摸摸跑出去，大费周章为了要祭祀金钏。那黛玉其实也有赞美他的意思，可是也好像在提醒他说，何必拘泥这些形式。所以宝玉跟黛玉是前世的缘分，前世的缘分是不太计较这一辈子所有的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多人说，哎呀，黛玉好可惜，最后没有跟宝玉结婚，什么如何如何。前世的缘分是不要这个东西的，就是他有前世的缘，他们事实上在前世就已经完成。那这一辈子我们知道黛玉来只是要不断地把眼泪还他的，所以他也并没有要跟他怎么样。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读《红楼梦》的重点啊，所以他才会一句话就点醒了这个宝玉啊，说天下水总归一源，天下的水不是都一样吗？我希望大家如果能够细读这一句话，天下的水总归一源，是说金钏跳井死掉的水，钱玉莲投江死掉的水，林黛玉每天哭的眼泪的水，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水。所以其实他也在讲自己，就是我的眼泪要还你，因为你曾经在多少世以前曾经为我浇灌灌溉过，所以我活下来了，那现在我这一辈子要把水还你，他就用眼泪，那眼泪也是一种水。所以其实黛玉也在讲自己啊，天下的水总归一源，其实都是一样。那其实在讲情这个字，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情，那这个情还在，那么也就有这个缘分了，不拘在哪里，舀一碗看着哭也就尽情了。所以我觉得黛玉的话很好玩啊，你想想看，那个动作是蛮好笑的，就是哦，我今天要纪念一个人，我就舀一碗水，买一瓶矿泉水也一样嘛。然后你就摆在那边看着那碗水就哭。那黛玉讲的是有点好笑，可是我刚刚意思说，如果不深思，常常不会读懂黛玉里面很深的东西。这种完全像禅宗的话，就是你舀一碗水在那里哭就好了啊，其实会让你忽然惊醒，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这么拘泥于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这一生当中你有最值得纪念的生命，那个生命现在在哪里都不重要，其实重要是你的纪念啊。所以他说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也就尽情了。事实上黛玉是这样子，黛玉没事就哭起来了，因为没有不需要原因，她只是要把这个眼泪还掉，因为她欠宝玉眼泪。好，所以她才会讲这句话，说随便舀一碗水看着哭也就尽情了。 钗没有回答。这四个词非常微妙，大家觉得宝钗听懂了吗？还是不懂？以宝钗的聪明未必听不懂，可是宝钗不回答。我们在这里感觉到宝钗的生命跟黛玉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宝钗不太重视这个东西。宝钗不是不聪明，宝钗是不要有那么深的情，所以她没有回答。所以我觉得作者下笔非常非常的细，就是宝钗不答，不答不表示不懂，她可能懂了，也知道宝玉刚才去干什么了，可是她跟黛玉不一样，因为黛玉是心灵的感受，宝钗大部分是大脑的思维。所以 你会发现人生里面最亲密的爱人，最亲密的朋友，常常是心灵的靠近，不是脑的靠近，不是思维的靠近。所以为什么宝玉总觉得跟宝钗有隔阂，跟黛玉没有隔阂？因为黛玉是感觉的，宝钗是理性的，她是用理性去判断事情，所以宝钗不答。那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因为她来晚了要道歉，人家过生日，每一个人都到了，只有他缺席，所以他要赶快要热酒来敬凤姐。那原来贾母说今天不比往日，一定要凤姐痛痛快快的快乐一日。那为什么？因为王熙凤平常是管家，所以他们平常忙来忙去，那如果今天还让他忙，等于过生日白过了。所以意思说让别的人，像贾珍的太太尤氏来代理管家，所以戏班子啊，还有这个外汇的这个请客的这些主厨都是尤氏打点，那要王熙凤不要做任何事就喝酒。那四十四回其实读起来很心里很痛，你会看到王熙凤一生好强，长得漂亮聪明，管家钱权全部抓在手中，人生要的东西她都在手中。这一天她过生日，所有人都在奉承她，讲最好听的话给她听，可是她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跟另外一个女人睡在床上。你可以看到作者在写什么东西，就是王熙凤所有要抓到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她是抓不到的。所以你读到后面你会觉得很惨，尤其她在前面风光的不得了，每一个人灌她的酒，所以她那个酒就也已经发了。那过一会儿她看到她丈夫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她整个人的崩溃。所以作者永远，我们说曹雪芹在写两面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外表的强未必真的是强。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说啊，这么强这么强，大家羡慕，可是也许他的苦处跟他的弱点别人未必知道。所以真正的同情是看到最强的强者也有弱点的，他才是真的同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四十四回大家读下去，我觉得讲到，如果讲到女强人的苦的话，王熙凤的苦就在四十四回了。而且最糟糕的是，不晓得这样的逻辑通不通啊，就回去以后发现她躲在门外听她丈夫贾琏，就趁着她过生日短短的时间就勾搭上他们贾家的一个厨子包二的太太，而那个包二是一个最不成才，那种每天喝酒喝得烂醉，然后那个太太也是一个很不像样的一个人。就是我想这个女强人更不了解说我有什么东西比不上那个包二媳妇，然后丈夫跟那个媳妇在床上骂王熙凤，说那个阎王老婆如何怎么样把她害死了以后可以摆脱这样东西，然后她是全部听到了。好，你可以想象王熙凤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的痛苦。那当然我觉得人性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我们也会问贾琏怎么去勾搭一个包二女人，这样就是如果在现实来讲，漂亮也没有王熙凤漂亮，年轻也没有王熙凤年轻，教养也没有王熙凤的教，什么都没有。可是有时候在现实里，好像我也真的帮朋友解决过这样的问题，那个太太哭着讲说我什么不如她的时候，我说我不晓得，我想一个男性有的时候其实是在纵容自己堕落。我不晓得，就是我觉得忽然同情贾琏，因为贾琏在王熙凤面前从来抬不起头的，因为太太太能干，他忽然去找了一个完全不像他太太的那样的一个女人。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讲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偏见，其实人都真的有不可了解的弱点啊，那种他自己的辛苦要过，所以他找到这样的一个女人，真的王熙凤大家气坏了，就觉得你要找也找个像样的，找了一个这么糟糕的，可是你管得这么严。贾琏根本也一天到晚都走不出去，记不记得他们看戏的时候，男人在楼下看戏，王熙凤在二楼，王熙凤是每几分钟就站起来看一看贾琏在不在的， 就是管到这么严的。好，你一过生日，那最近的是什么？就家里厨房的太太，因为最近，所以其实也不是爱，它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欲望，甚至我觉得连欲望都不一定是，可能是想办法去背叛一下自己的那个婚姻。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复杂，就是如果我们开始去了解人性，红楼梦是真的是完全了解人性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下面等一下大家看到它的对比，就王熙凤在前台的风光一转下去，她想要再去补补妆，忽然看到小丫头在那边，然后小丫头看到她就没命的跑，她就骂她说，你是看到鬼了，你怎么看到我就跑。其实那个是贾琏派来通风报信的，因为就在家里，就他在前面客厅，他就在后面卧房，所以小丫头在那边看王熙凤要来的话，赶快要告诉贾琏说王熙凤来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男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的那种欲望的发泄，有时候我真的想可能是另外一个值得心理上去了解的东西，就他到底要背叛什么。他也知道危险，他也知道这么容易被抓到，可是为什么这么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身边有时候你看到现实里好多这样的故事啊，好多这样的故事。所以其实《红楼梦》去读它的时候，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它里面有一个大的慈悲，是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许多许许多多值得去原谅的东西。王熙凤的悲苦，王熙凤辛苦，所有人都觉得怎么会呢，她这么有钱，她这么有权，她要骂谁就骂谁，她要打谁就打谁。可是辛苦并不是这样子的东西，辛苦是她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人生的某一个关口在整他。那贾琏大家觉得，哦，一个阔少爷还娶到王熙凤，王家的这个这么能干的太太，别人都说，哦，你贾琏真是命好。可是贾琏要背叛的刚好是他的命好，他要去跟一个简直乱七八糟的一个厨师的一个太太去趁这么一点时间去偷情。好，所以我想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是每一个人背负的那个辛苦别人都看不到，别人也不容易知道，可是《红楼梦》轻描淡写的写来，啊，让你看到生命里面这种状态。王熙凤就要痛痛快乐开心一天啊！她自己本来懒怠坐席，她就在里间的屋里榻上歪着，注意歪这个字。读《红楼梦》读久的人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女人都是歪着，所以也不是坐的，是有一点像美人靠的那种榻，旁边有很多的靠枕，歪着。贾母也是歪着，王熙凤也是歪着，除非是非常严肃的处理事情才是坐正的，大部分都是歪着。林黛玉大部分时间是歪在她的床上，在那边看书啊，喝茶，或者跟鹦鹉讲话啊。所以那个很有趣，你可以看到生活里面歪这个字其实是一个跟家具跟身体肢体有关的一种描绘啊，就歪在那个榻上，跟薛姨妈看戏，那随心爱的捡几样放在小鸡上，就每一个人面前有个小茶几，想吃什么东西就放在面前来吃，所以有一点不拘礼节的一个聚会啊，为了王熙凤过生日，很随意的这样的一个庆祝。那他们又把自己的两桌席面，就是其实吃不下这么多东西，席面就是说一些有身份的主人跟丫头面前有一个桌子，上面有席面就是菜，有一些小丫头面前没有席面，因为你身份不够，所以他们就说把这个菜撤下去给那些没有席面的小丫头们吃。这里面在讲等级啊，就是贾府里面的丫头等级都很多的，那你面前有一个茶几，茶几上有放菜，身份是比较高的，那有些是没有座位的，坐在底下，可能在廊檐底下守着的，那他就把这个东西设赏给那些没有席面的大小丫头，然后还有听差的妇人，要他们在窗外廊下也只管坐着，随意吃喝，不必拘礼，啊，就是不要太过拘谨于礼貌了，就是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有点自己家宴，自己家里的宴会，所以不必太过拘礼，可以自由一点。那王夫人、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 那外面几席是他们的姐妹，就是迎春、探春、惜春。那贾母不时吩咐尤氏让凤丫头坐啊，就是说今天是王熙凤生日，为什么贾母讲？大家知道王熙凤的婆婆王夫人在坐，王熙凤的这个祖母贾母在坐，平常吃饭她是不能坐的，她一定要等这些人吃完饭以后她才能坐下来吃饭。可今天因为她是生日，贾母特别要打破礼节，说一定要让王熙凤坐。可是你要知道，做媳妇尤其做孙辈媳妇的，你即使命令她坐她都害怕，她都可能坐三分之一啊，都不敢坐稳的，因为过去的这种家族的辈分跟礼教的关系。所以贾母就吩咐尤氏说，你让凤丫头坐，坐在上面啊，你们好替我坐东，就说今天她是主客的意思，就她坐主位，那你们替我坐东来灌她酒啊，就是有点要闹酒了。这个那这个闹酒就跟王熙凤等一下控制不住的情绪有关，一方面是看到她丈夫在偷情生气，另外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是酒，那如果不喝那么多酒可能她还会比较冷静的处理，可是因为酒一涌上来以后，这个火上加油就变成处理了更情绪性的事情。那这个贾母就说，难为她王熙凤一年到头辛苦啊，就管家很辛苦，那好好的要犒赏她一下，所以尤氏就答应了。然后就回来说，坐不惯首席，坐上头横不是竖不是的，这有点是妯娌之间在笑她啊，就说她是一个孙辈媳妇，从来不习惯做首席的，你让她做了首席，她不晓得怎么手脚怎么摆啊，就故意在笑王熙凤这种好像上不了台面的意思，有点在笑她这样。那酒也不肯吃，那贾母听了以后说，你不会等我亲自来让她去，那意思说哦，你们原来请不动她，她不肯做首席不肯喝酒，那我来。大家知道贾母一讲，那王熙凤吓坏了，说哪里还敢劳动老祖母下来让她坐请她喝酒，所以王熙凤赶快就进来说，老祖宗你别信他们的话，我已经吃了好几盅了，就是我已经喝了好多酒了啊，就有点像家里面这些女性女眷们在一起打打闹闹开玩笑的一些话。那贾母就笑着命令尤氏快拉她出去，说按在椅子上，注意这个动词啊，就说强迫他坐在椅子上，强迫来灌他酒，大家轮流来敬他酒。这个场面大概我们现在也常常看到，就是在那个华人的社会里面总是喜欢闹酒的啊，就尤其这个人如果今天他过生日他如何如何，就是闹他的酒，就按在椅子上，你们轮流敬他，他再不喝我当真就自己去了啊，就说贾母来了那可不得了了啊，所以贾母就说你们一个一个灌他。那尤氏听说以后就赶快又把王熙凤拉出来坐下，然后命人拿了台盏来斟酒啊，就是杯子来斟酒，然后笑着说，一年里到底难为你孝顺老太太跟太太还有我，那我今天没有什么疼你的，亲自斟杯酒你乖乖的在我手里喝一口啊。其实他们是妯娌，就是尤氏的丈夫是贾珍，王熙凤的丈夫是贾琏，都是玉字辈的，所以王熙凤等于叫尤氏叫嫂嫂啊，等于是一个妯娌的一个关系。可这个时候尤氏故意反过来故意笑她说，难为你一年到头都辛苦，又孝敬老太太孝敬王夫人婆婆还要孝敬我，那我现在要好好的让你在我手里喝这一杯酒，其实要灌酒了啊，就是要灌酒。那凤姐笑着说，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啊，你可以看到因为很亲所以就有一点在开玩笑。当然尤氏是她嫂嫂，她怎么可以叫嫂嫂跪下来？可是我们曾经讲过，《红楼梦》里面有很多讲反话的地方，就是越亲的关系越会讲这种重话啊，说你给我跪下那我就喝啊。尤氏说，说的不知道你是谁了，我告诉你说吧，好容易今天这一遭过了以后，知道还得像今天这样不得了。那意思说你今天过生日大家都对你好，那你今天就好好乐一乐吧，过了明天没人理你的啊，意思说你还是那么忙还是那么辛苦的。那么就叫他说，你尽着力量灌丧两盅吧。好，注意灌丧两个字基本上平常不会用，灌丧有一点难听对不对，好像是过丧事的时候的灌酒，那灌丧尤其人家在过生日你怎么可以讲灌丧，可是这里特别显出 尤氏跟王熙凤关系非常好，就是两个人老是在那边打打闹闹的啊。他们因为年龄也相近，这种妯娌之间的关系常常讲话就有点不正经的那个感觉，所以就用到冠丧，可是绝对不是正规的礼节上可以用的字啊，尤其是人家过生日大概很避讳用到什么丧事这种字啊，他就冠丧，你好好冠丧两钟吧。那凤姐就推不过了啊，凤姐也是厉害的人，能不喝她就不喝，她不是很容易灌到她酒，可是她推不过就喝了两盅。那接着众姐妹也来敬酒，好，尤氏完了，迎春敬，迎春敬完探春敬，探春敬完袭春敬，我想大家都看过那个闹酒的时候，那不得了，就一个一个来了啊，一个来开始闹酒，那她只得每个人都喝一口。那接着管家赖大妈妈看到贾母这么高兴，也少不得来凑热闹，领着所有的妈妈们也来敬酒。那凤姐也难推卸，也不好意思说我不喝，又喝了两口。然后接着贾母的丫头鸳鸯也来敬酒，所以你看到是一批一批的。大家如果去参加一个结婚典礼，大概就看到了，就是是一批一批来的。那越到后面你越难拒绝，因为大家知道原来是小姐敬酒，小姐敬完酒是管家的媳妇敬酒，管家媳妇敬完酒是丫头敬酒。好，丫头敬酒的时候，王熙凤说不能再喝不能再喝，说什么意思，你喝小姐的酒，我们丫头的你就不喝，这样可以了解。你常常听到这种话对不对，就是哦，你看得起他，那你看不起我，所以王熙凤更难了，他又要喝。所以其实这种闹酒的场面啊，作者写得非常好，就看到一批一批的过来。那鸳鸯也来敬酒，那凤姐真的不能喝了，就央求，就拜托好姐姐们饶了我吧，我明天再喝吧，今天实在已经不行，酒量已经到底了，不能喝。好，鸳鸯说真的我们是没脸的丫头哦，那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太太还赏个脸呢，就是你怎么会我们来敬酒你不喝了。好，你看到这种就是厉害的话，就是逼到人家非喝不可了，就是刚才人家敬酒你们都喝啊，怎么我们来你不喝了，那我们是丫头啊，我们是没有脸的，那我们在王夫人面前也还赏个脸的，你怎么会不赏脸给我们，就这种难听话就开始出来了。好，你怎么拿起主子的款来了啊？摆起主子的样子了，那我原不该来不喝我们就走啊，就有一点假装生气了，说啊，我们是不应该来敬酒，我们辈分太低，我们这个上不了台盘。那这种话一讲的话，王熙凤哪里敢不喝。大家知道鸳鸯虽然是丫头，鸳鸯是贾母的丫头，王熙凤许许多多的小道消息都要靠鸳鸯来通报，因为王熙凤要讨好贾母，那贾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王熙凤不一定知道，可鸳鸯都知道，因为鸳鸯是贴身丫头，所以这种人地位很低，可是你都得罪不起，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这个鸳鸯的酒，鸳鸯一讲这个话他又非喝不可。好，所以作者的那个笔法非常有趣，就是看到他最后不是说他一定要喝酒，而是说他不得不喝啊，他碰到一关一关他不得不喝了。那鸳鸯说完就要走了，凤姐赶快拉住说好姐姐我喝就是了。啊，你看这是厉害，就是说你要劝人家酒你还知道怎么劝啊，怎么样能够让对方非喝不可，他就假装说要走了，好，那不喝算了，我们反正 没面子。那王熙凤赶快拉回来说好姐姐对不起对不起，我喝就是了啊，就喝这个酒。好，拿着酒过来满满的斟了一杯又喝干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开始完蛋，所以作者很厉害，就在这个时候王熙凤要出事了，因为丈夫看她在前面喝酒，丈夫想说大概一下下不来，所以那个丈夫就赶快就到厨房去找女人去了，然后王熙凤这个时候的酒就闹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鸳鸯就散了，然后又入席，那凤姐就自觉酒沉了，就酒喝多了叫酒沉了，然后酒已经影响她的血液循环，开始上头，头痛，开始心跳加快了，叫沉。所以《红楼梦》的语言很精简，沉就是 喝多了啊，喝的有一点过了啊，喝沉了，那心里突突的往上撞啊，心里突突，心脏越快越跳越快，所以突突的往上撞， 好像觉得又想吐啊，那个喝醉酒的那种感觉，想要回家去歇歇，只是那耍百戏的上来了啊。注意，耍百戏不是唱戏，百戏是汉朝的名字，百戏是什么？吞刀吐火叫百戏，就是杂耍。我们现在讲的杂耍就是马戏团里面很多杂耍叫百戏，所以在汉朝就已经有百戏这个名字出来。弄丸啊，就是丢好几个七个丸，还有吞刀，把刀 吞到肚子里面，变魔术，还有吐火，这一类东西都叫做百戏。当时有很多从西域国来的百戏在汉朝的宫廷里面表演，所以他这里用到百戏，就说玩杂耍的啊，玩杂耍的人来了。那凤姐就跟尤氏说，你帮我预备赏钱啊。你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王熙凤的管家他基本上已经习惯所有的事都是他打点，就外面请了一个马戏团来了，那人家表演完你一定要赏钱。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过去很多这种走江湖卖艺的杂技，他其实没有薪水，就是你家里有人过生日或者结婚，他们来表演，表演你要包红包给他的。以前歌仔戏也是，我记得那歌仔戏班到我们家乡那边前面保安宫前面演出的时候，都是大家包红包给他，他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好，所以这个赏钱就变得很重要，不能人家演完你没有赏钱。所以王熙凤就说，我不行了，我已经酒醉了，就跟尤氏交代说，等一下帮我预备一下赏钱，我要去洗洗脸啊，去洗洗脸休息一下。那尤氏就点点头。好，下面就是出事了。凤姐就丑人不防啊，注意丑人不防就是偷偷的看一看，因为你是主人，你离席的话所有人都看到，说哎，你到哪里去，我还没有敬酒呢。他就要偷偷赶快溜掉，就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意思啊。丑这个字，木字旁一个秋天的秋，就是偷偷瞟一眼，看到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因为刚好玩杂耍看得正专心的时候，他赶快溜掉啊，就便出了席，往房门后檐下走来。好，你看他的丫头了不起，所以这一回四十四回里面讲王熙凤，也在讲他最得力的丫头平儿。《红楼梦》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是平儿，就是是丫头又是贾琏的妾，可是她永远处事最公正，然后她也知道王熙凤是泼辣而且嫉妒的，所以她永远她是陪嫁过来，她等于是贾琏的小太太，她永远不让贾琏碰她，然后她就是一心一意帮王熙凤。所以平儿是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丫头，所以她看到王熙凤走了，她立刻跟出来，怕她要吐啊，要怎么样换衣服啊，所以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等于是助理一样啊，就是王熙凤的助理。就平儿就留心也茫茫的跟了来。好，凤姐就扶着她，刚刚走到走廊下。好，不要忘记王熙凤就是喝了酒，心里面已经有一点醉了。然后看到他房里的一个小丫头，就是王熙凤房里的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就是一个小丫头为什么不到前面看戏喝酒，为什么站在走廊那里。好，就有一点那个推理小说的悬疑开始出现。那更悬疑的是这个小丫头一看平儿来了，王熙凤来，他们两个来了，回身就跑。好，你感觉那个推理小说的那种悬疑啊，这个就是刚才讲说这个小丫头是贾琏派来通风报信的，一看啊，不好了，这个贾琏的老婆回来了，赶快要去通报贾琏，所以回身就跑。可这个小丫头有一点笨啊，就是这个时候她已经被王熙凤看到了，其实她可能拿了贾琏的好处来通风报信，可是她不知道说她可能会被王熙凤处罚。好，下面你就看到这个小丫头在两边为难的那种状态。好，凤姐立刻就疑心。好，所以虽然喝醉了酒，头脑很清楚，因为这个人就是多疑的而且嫉妒的啊，所以王熙凤永远在防范她丈夫偷婚，可是怎么防都防不掉啊，甚至你会发现所有的防范变成促使那个丈夫只要有一点点的细缝他就要钻。所以有时候很奇怪，你会觉得王熙凤如果不那么严是不是也就算了，真的有那么有趣吗？那个贾琏好像就是偷到一点点机会赶快就要去搞一个乱世出来。那王熙凤立刻疑心，就叫站住，就叫那个小丫头站住。那么我们知道在贾家的规矩当中，主人不要叫站住，那个丫头都要站在旁边的，一定是恭恭敬敬行礼。所以王熙凤就觉得怎么会看到我就跑，这已经不对了。 然后又立刻叫他站住，然后那个小丫头装听不见还要继续跑，那当然就王熙凤一定知道有事了，就是说因为贾家的规矩，王熙凤手下训练的人其实是不敢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这小丫头竟然装听不见。可是后面连平儿也叫了，因为王熙凤叫她不停，平儿说，哎，你怎么不站住，那个少奶奶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跑，要她站住。那凤姐越发疑了心。所以注意一下，作者的写法都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慢慢让你觉得小说里面有一个悬疑，悬疑性啊，有点像推理小说这个悬疑性。那凤姐就很疑心，就跟平儿进了穿堂，把那个小丫头叫进来。好，注意穿堂是一个房间，平常门都是打开，就是有隔窗的穿堂，可是如果你把那个窗格全部关起来，又变成一个小房间，平常叫做穿堂。我们说穿堂风就是最厉害的，就穿堂风，所以它是一种两用的东西，就平常是走廊，那么到必要的时候把窗格关起来，它就变成一个房间。所以他们就在穿堂审问这个小丫头，就是怕别人看到，因为正在过生日，那么多客人在这里，那你现在打骂一个小丫头也很失面子的事，很失礼的事，所以就把她叫进穿堂，把隔窗关了。注意隔窗，如果大家去孔庙啊，台湾的孔庙，你看到庙里面它的那个一扇一扇都可以卸下来，那个叫隔窗，所以它其实都可以关起来，可是平常是打开的，大白天它是打开，它就把隔窗关了，所以就变成一个临时性的小房间。凤姐就坐在小院子的台阶上，所以穿堂不是房间，所以里面是有台阶的，所以她就坐在台阶上，因为没有桌椅，她就坐在台阶上，那个丫头就叫她跪下啊，就叫丫头跪下，她现在要审问她了。然后叫平儿，好，你看到王熙凤没有问任何事，没有问小丫头什么事，她先要教她规矩，说怎么看到我就跑，所以她立刻说叫外面二门上的小厮把外面这些男的保全人员叫来，拿绳子鞭子，拿两样东西，绳子鞭子把这个小丫头绑起来鞭打啊，绳子鞭子把这个眼睛里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啊，小蹄子是有一点轻视，就是你这个小丫头小鬼，你看到我竟然跑，那现在被我抓到了，所以我叫外面的男的佣人过来用绳子绑起来用鞭子打烂。好，他没有问什么事情，可他先要教训这个小丫头，因为你没有规矩，你看到主人来了竟然跑啊，他先来了一个下马威。那个小丫头吓得魂飞魄散啊，被吓死了，因为王熙凤本来就是有威的人啊，那个从小在王家的那种爸爸是九省统治的那种将军出身的女孩子，她是有她的威严的啊，那个小孩子就被吓得魂飞魄散，就哭了，就大哭，然后只管碰头求饶啊，就磕头，古代的磕头是真的拿额头去碰地的啊，有的时候都就是你求饶的时候你碰到那个头都出血的，这样就碰头求饶。那凤姐就问，我又不是鬼，你看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站住，怎么倒往前跑啊？就是我又不是鬼，你看到我干嘛跑，这也很王熙凤的语言啊，就是那种很直率很泼辣的一些语言。那个小丫头就哭着还想要隐瞒什么事情，因为大概那边对贾琏不好交代，所以她必须隐瞒，她说我没有看见奶奶你来了，那我又记挂着房里没有人，就是你们不是都在这边喝酒看戏吗，那家里没有人，没有人万一被人家偷了东西怎么办呢，所以我赶快要回家去看，他在伪装。可是王熙凤多么聪明的人啊，哪里会被他骗过，所以你看到那个小丫头在这里还想要稍微的去能够推脱一下啊，记挂着房里没有人所以就跑了。那凤姐说，房里既然没有人，谁叫你又来的，好，一句话就把他问到，因为这种丫头底下的小丫头一定是主人命令才会过来，那既然房里没有人，你就在家里守那个房子就好了，那你怎么会跑到前面来了，因为前面是演戏的地方，喝酒的地方，那今天该你轮班，你应该在家里轮班，你没有人命令你怎么会来，那意思当然知道说家里只有两个主人，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贾琏，那一定是贾琏命令他，他才敢出来， 这样可以了解。所以王熙凤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得了的，就立刻说房里没有人，你谁命令你来的啊？谁派你来的啊？那你就是没有看见我，我跟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叫越跑，离得又不远，你难道聋了不成？还跟我犟嘴，说着扬手一掌打在脸上。啊，就是那个王熙凤是非常动作派的，就一个耳光就啪就打过去。可是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其实也在写出王熙凤喝过酒以后有一点不太能控制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能出来了。啊，平常他还有一个教养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大家闺秀的规矩在那里。通常王熙凤要打底下的人也都是叫别人打，他自己不会打的。可这个时候气头来了，啪一巴掌，就扬手就是一个巴掌就打过去，打的那个小丫头一栽啊，就翻了一个跟斗这样。那这边脸上又一下，啪一下又打一下，那当时小丫头脸上紫胀起来啊，就说打得很重。那大爷就想喝了酒以后那个分寸也很难拿捏，那本来大概打一巴掌只是惩罚，现在就是拼死命打，因为气头，而且他大概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事情被欺骗，所以那个从小娇养长大的这个厉害的王熙凤，她受不了这个东西啊，就觉得有人在骗她了，她就两巴掌打过去。那平儿赶快过来，平儿真了不起啊！你看到下面这个话，你第一次读、第二次读、第三次读，感觉都不一样。平儿就劝王熙凤不要打，可她不敢说你不要打，她说奶奶小心手疼，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被老师打啊，那个时候就没有一个聪明的学生出来说老师你小心手疼这样，那我来代替你打。我们那时候一直想说，哎，有这样一个同学就好了，这样就打轻一点这样。那其实平儿的厉害就在这里，平儿知道他的身份，他越不要王熙凤打，王熙凤越打得厉害，所以他说奶奶小心手疼，他是我不可怜那个小丫头，我可怜你。所以我后来听到很多大陆朋友跟我说，他们一些艺术家在文革时候在被批斗，那就有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就说小心你自己闪了腰，我来帮你打这样子，然后想办法去救人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微妙的东西，所以《红楼梦》你不细看看不出来平儿是聪明绝顶，而且绝对要让王熙凤觉得他是被尊重，而且平儿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你站在他这一边他才会听你的。你如果说不要打了，他好可怜，那他打得更厉害，这样可以了解，因为他觉得你怎么跟他站在一边呢？啊，等一下你就会看到王熙凤就觉得平儿是另外一边的，所以平儿永远让王熙凤觉得我是你这一边的啊。他说奶奶仔细手疼，凤姐就说你再打着问他，好，平儿成功了，对不对？所以平儿说奶奶你仔细手疼，那王熙凤就说你来打，那你打他问他，所以他就不打了。那平儿下手是不会这么重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说你来打他问他跑什么，他再不说把嘴给他撕烂。好，你看到王熙凤一步一步下来，所有的语言跟动作都是厉害的不得了的，而且绝不饶人啊。所以我们讲到说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就是他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所以平儿很有趣，平儿常常跟别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王熙凤下的命令大概平儿只执行七八分，他通常不执行十分，因为他也为王熙凤留了一个余地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那种好的助理，有时候他知道拿捏那个分寸啊，他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那小丫头刚开始还犟嘴，还是在辩说啊，我真的没有看到啊，那家里没有人，我要跑啊，在那边分辨。那后来就听见凤姐说找人来烧火炉，用烙铁烙他的嘴啊，就说你讲谎话，你骗主人，那么用红烧红的烙铁。你看到这种贾家是可以动家法的，而且这种丫头大概根本没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个外劳什么法，以前根本没有法可管，死了就死了，像金川跳井死了没有任何人追问的，因为就是花钱买来的丫头，所以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就是拿烙铁来烙她的嘴，就是讲谎话的丫头就要这样惩罚她的，其实也非常的残酷啊，就拿红烙铁来烙嘴。那这个丫头怕了，因为王熙凤是说到做到的，所以她害怕，她就哭着说二爷在家里啊，贾琏 贾琏是二爷，说二爷在家里，他打发我来的，他要我来瞧瞧奶奶，说如果散了，如果你这边看戏看完了，叫我赶快去报信。好，就清楚了，对不对？你在家里读书，你干嘛要报信？你在家里如果好好坐在那边听古典音乐，哪里需要报信？所以王熙凤当然就一下就明白了，就说派了一个眼线来看他前面，如果喝酒散了，看戏散了，赶快通风报信。那马上就知道贾琏在干嘛，而且贾琏前科太多啊，前科太多，那以后还有后科呢。后面到六十几回就是娶尤二姐啊，娶尤二姐，在外面还是瞒着王熙凤娶了尤二姐，后来尤二姐被王熙凤逼死，吞金自杀的。所以王熙凤是绝不会饶过贾琏的任何一个外遇。所以可是很有趣，就是贾琏就是偏偏在这个事情上老是出乱子啊，老是出乱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好像变成两个冤家啊，老是在这个事情上就对在一起了。他就说给他送信，不成望奶奶，这伙子就回来，就是没有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就说你为什么不多喝一点酒，前面戏这么好看你怎么不看了，没有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那个小丫头有点笨啊，就讲出了这样的话。那凤姐就见话中有文章，就知道绝不这么简单，说必有别的缘故，又问说叫你瞧着我做什么，难道怕我回家不成啊？为什么要你来看，为什么要你通报，难道怕我回家吗？快告诉我，从此以后我就疼你。好，刚才是威胁，现在是利诱，说你现在是贾琏那一边的，你告诉我实话，以后你就是我的，我就疼你了啊，你就是我这一帮的啊。所以你看到夫妻之间还有这种心机啊，就家里面的佣人是属于贾琏那一派的，或者是王熙凤这一派的，你如果不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嘴，好，威胁利诱同时一起来啊，就是你说实话了，我就对你从此以后对你好，你不说实话，我拿刀子来割你的嘴。那说着就回手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就女人头上的钗，金钗，然后就拿那个针子戳这个小丫头的这个嘴。好，你看到王熙凤的动作是非常残酷或者是毒辣的，可是这里面我们也注意一下，王熙凤从小这样长大，就是过去有一种家族，他是要训练他的孩子长大里面是可以颐指气使，就是你高兴打就打，高兴骂就骂，高兴处罚就处罚，因为都是买来的佣人。可是贾家又其实有点不一样，你看到宝玉从来不这样对待他的佣人跟下人，所以王熙凤的王家是有一点，其实他们是九省统治，就是等于是边疆大员当时的一个司令阶级的这种人物，所以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军队的威在身上。我们也很少说要处罚一个人竟然把针拿下来就戳人家的嘴啊，他就动作上非常的残酷，就拔起那个针子向那个丫头嘴上乱戳，吓得那个丫头一面躲一面哭，说不要戳了不要戳了，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啊。这个丫头还是有点傻，当然是她说的，因为只派了她一个人来，还会有谁说的，她就害怕，因为她知道她说了那边要处罚她，所以这种做下人夹在中间有时真的是为难的不得了啊。所以他就说不要说是我说的，那平儿在旁边就劝他说你快说了吧，因为平儿知道他如果不说有的苦受了，因为王熙凤又喝了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就推他说赶快说了。那个丫头就说了实话啊，我们看到他说的实话是什么，二爷就贾琏也是才来房里的啊，就是其实他们都在给王熙凤过生日，贾琏也不可能不去，对不对？也要去绕一圈，哎，看看王熙凤在被人家抓着灌酒，他就溜了，就是借着一点点机会。他说他也刚回家，其实没有多久，哎，才刚回家，所以有时候，因为你是好朋友，有的朋友跟你哭诉，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么一点点时间他能做什么？可是很奇怪，他往往就那一点点时间他就出事，有时候这。不能想象，可是《红楼梦》里面这一段刚好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贾琏刚刚从酒席下来，刚刚回到房里睡了一会儿醒了，就大概睡了一会儿就也睡不着吧，一个男人，就是因为贾琏是二十岁，大概二十一二岁， 啊，大概21、22岁，你也知道那个年龄本身也是怪异的不得了啊。然后太太又管得太严，所以更是很多的欲望在那边翻腾，那就醒了，就打发人来瞧瞧奶奶啊，看说哎，王熙凤在干嘛？那说才坐席才坐好，那要喝一阵子酒，看一阵子戏才会回来。所以他想算一算，哎，大概要2、3个钟头吧。那2、3个钟头大概可以办点什么事？二爷就偷偷开了箱子。打开箱子，拿了2块银子，2根针子，叫我悄悄地送给包二老婆去。好，你看到这个贾琏也很有趣，就是他的偷情是要贿赂的，就是那是一个厨房的佣人的太太，然后大概很有名，就是反正生活上也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贾琏觉得这个时候他是最有可能的，所以就拿了2块银子，拿了2根簪子。就拿出去啊，去叫这个丫头送给包二老婆，叫她进来。那她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就是包二这个太太也很大胆啊，就拿了这个东西也就来了啊。所以你看到贾府里面的这种平常冠冕堂皇背后是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的啊，就是小小一个家族里面这些事情全部在发生。那二爷就说要办事了，要指使这个丫头走，说你去前面看看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啊，就说叫派他来看那底下他们干嘛，当然他就不知道了啊，就是他们两个就躲在房里了。那凤姐听了气得浑身发软，那这里面其实是气也是酒，那这个气里面我们说嫉妒吧，可是同时也是王熙凤一直管这个贾琏管得非常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史家就是贾母家族，史家薛家薛宝钗家族，王家就是王熙凤家族，王夫人家族跟贾家。那王家是刚才提到说九省统治，他们是有一点像军人的，那薛家是比较商的，那史侯是封侯爵的，教养都不太一样。那这种军人家族他的那种气势之盛啊，尤其王子腾做了九省统治以后，王熙凤更是好像背后有一个靠山，所以贾琏是怕老婆怕的有名的，那他也永远给他下马威，甚至在很多地方给他难堪啊，所以这时候他那个气也会觉得我怎么会管不住这个丈夫。那所以我会觉得只仅仅用所谓的丈夫偷情的嫉妒来看不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里面还有家族的意义，就是因为王熙凤的家族势力比贾家还大。这个时候贾家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官，因为已经到了好几代，那可是王家是刚刚发达的家族，就是刚刚派任九省统治，那这种气焰之盛就表现在王熙凤要压这个贾家的。因为有时候婚姻其实有一部分是政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有时候看到婚姻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就是因为娘家后面的这个靠山很大的时候，这个太太就特别有一种气焰高涨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气得浑身发软。那站起身来就立刻就回家，就往家里走，刚到院门口又看到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好，你看贾琏要办事情还真不简单，是有好几个眼线，就是隔多少里一个叫斥候吧，古代军队就是有那个报信的，有一个是在最前线报信，已经阵亡了，已经被王熙凤抓到，还有一个是在院门口的。那这个丫头就聪明，她就在那边探头探脑，看到王熙凤来，本来要跑，王熙凤一叫她立刻回来，说哎呀奶奶你回来了，她就比第一个丫头要聪明，因为觉得不要平白牺牲，他就转过来了，就变成王熙凤这一边啊。所以你看到他写小丫头也在写性格上的某些不同啊。看到有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一看了凤姐缩头就跑啊，缩头就跑，就是其实是躲在那个门旁边，所以那个头一缩的感觉，缩头就跑。那凤姐就提着名字，因为她知道这个丫头的名字，比如说梅香，站住，这样就叫了她的名字，叫站住。那个丫头就伶俐啊，伶俐就非常的聪明，立刻反应，见躲不过了，就率性跑了出来，反而跑出来说：“哎呀，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这就很聪明，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有趣，你看一个人就要观察一下，说你要靠哪一边这样子。本来要靠这边，忽然发现不对了，赶快要转的时候，你还要有那个身段转。现在常在社会上看到有的人转得太粗糙了，就觉得啊真难看这样。那这个小丫头就很聪明，就说哎，她忽然从这一边就转到那一边去了，说哎，我这就是要去找你的， 啊，我正好是要去找你，那你刚好就来了。那凤姐说，告诉我什么？丫头说，二爷在家里这样这般如此，就把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凤姐就呸，就是你早做什么来，现在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得干净。说着就扬手一打，那个丫头一个趔趄就倒下去了。好，我们看到王熙凤这个时候已经气上心头来了啊，所以这个小丫头很聪明，就把刚才丫头告诉她她勾搭包二家的这个事情就一五一十已经讲出来，就是背叛贾琏，变成投靠王熙凤，可是并没有得到好处。因为王熙凤说，你早干嘛，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现在看到我抓到你了，你只好讲。所以王熙凤一点都不饶人啊，他也不会讲说哎，你不错，你现在是我这边，他反而就说，你早干嘛，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你这个时候你才推得干净，就扬手一下打的那个丫头一个趔趄啊，趔趄这个字就是有点狼狼苍苍站不稳啊，就是用力气也够大的。他就捏脚地走到窗前，我不晓得大家大概可以看到，如果看小说发展情节，我们就会想，哎，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是不是立刻一脚踢门就进去。可王熙凤就在门外面听，我觉得王熙凤最惨，就是因为她听到所有的话是她最惨，一生听到最惨的话，因为两个人在商量怎么样害死她，所以那个时候那种痛苦，就是如果她就一脚进去也就算了，可她要在那边听，而听到是她自己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在骂她，然后讲怎么害死她，而害死她的话至少有一个平儿，平儿就可以扶正，因为大家都觉得平儿比较好，所以王熙凤就打那个平儿，刚好平儿在旁边，她就觉得平儿是跟他们一边的，就平儿从头到尾一直让王熙凤知道说我是你这边的，所以她从来不让贾琏碰她。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次贾琏跑到房间，平儿就立刻出去了，然后隔着窗子，贾琏说，我又不是老虎，你干嘛就跑掉，可他就是不要让他碰他，因为他知道碰了王熙凤没完没了。所以平儿非常聪明，可是这一次他倒霉了，因为王熙凤听到说他们两个害我，竟然讲到说要把你扶正，那你当然跟他们是一帮的，所以就打他。那这里面就是他喝了酒以后有一部分不理性的东西，所以平儿在四十四回里面也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委屈啊。那也引导到下面我们会看到平儿后来在宝玉的房间，宝玉替她化妆的一段，但是最美，就平儿喜出望外，平儿理妆这个段落。好，我们听一下王熙凤在门口听到的话啊。有时候看到这一段就在想，最好不要在门口听人家讲你什么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其实很痛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女强人，这个永远在外面摆出最强的姿态的王熙凤，听到最悲惨的话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哎，王熙凤千算万算，他不知道他不应该听这些话，而听这些话其实是使他所有努力经营起来的那个墙全部垮掉啊！他就躲在门口捏脚，就是慢慢的轻声轻脚的走过去，走到窗前，就听到里面一面说一面笑，那个包二家的妇人说，多早晚你那个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啊！这个他已经够难受的啊，就是你那个阎王老婆。所以王熙凤在外面一定有很多绰号的，就是强的人都不知道他外面有绰号，而那个绰号是所有的人给他定的一个社会地位，就是阎王老婆啊，就像阎罗王一样，那么厉害的老婆死了就好了。那所以大家也许会觉得包儿也许不是第一次跟贾琏偷情，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也偷过情，所以好像觉得说他有机会跟贾琏在一起，所以他会诅咒王熙凤如果死掉就好了，那个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那贾琏说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啊？贾琏是一个很窝囊很没有用的一个男人啊，他就想说王熙凤死了我再娶一个还是这样子厉害的女人怎么办啊？所以他大概也有一点意识到他自己的命大概就是一个怕老婆的一个命。那个妇人说他死了你就把平儿扶正吧啊，可见平儿一般的人对他有好印象，就是平儿比较的柔软，平儿比较的宽厚，王熙凤许多赏罚到了平儿手里会有一种调整， 啊，会有一种调整，这个我们在好多地方都看到，所以平儿也常常跟人家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啊，所以他中间做了很多的缓和，所以大家会觉得平儿扶正会比较好相处，啊，那他死了你把平儿扶了正就好些了。那贾琏说如今连平儿他也不许我沾一沾了，啊，就平儿是陪嫁丫头，在名分上平儿等于是贾琏的太太，可是因为王熙凤太厉害，也因为平儿聪明，就变成平儿永远不让贾琏碰她，所以等于白有一个妾在那个地方，那王熙凤就是一定要独占的，啊，她的丈夫是要独占性的。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说以今天的角度王熙凤没有错，可是在过去的社会里面这种贾家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妻四妾，所以就会觉得王熙凤怎么那么厉害，就是完全要独占这个贾琏。那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啊，所以你看贾琏还为平儿说，其实是平儿自己不要跟贾琏在一起，而且平儿也觉得贾琏根本不是一个成才的料子，所以平儿觉得他的命就是做王熙凤的陪嫁丫头，好好的把王熙凤伺候好，他是根本不理贾琏的。那贾琏的解释说你看王熙凤不让我碰平儿，所以平儿也一肚子委屈，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听到，王熙凤就会觉得平儿在搞鬼，啊，所以平儿很努力的要做王熙凤的助理，结果现在 也失败了。那贾琏就很抱怨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夜叉星啊，夜叉大家一定知道，现在还有这个俗语叫母夜叉，啊，就夜叉其实是印度佛教里面的一种凶神恶霸，因为它是阴翳的，后来就转成了中国民间常讲很凶的东西叫夜叉，那特别去指女性很泼辣叫母夜叉，所以我怎么会犯了夜叉星，啊，就是这么倒霉娶一个太太这么凶的样子。那凤姐听了气得浑身乱颤，那又听他们两个人都在称赞平儿，所以就怀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埋怨的话，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你好说我坏，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出气的人，啊，就把平儿当出气筒。所以我们看到凤姐平常不会这么不理性，啊，她真的有点喝了酒，所以把最亲的人当成出气筒，啊，当成出气筒，那她就酒就涌上来，啊，也并不寸度也不想一想不思考，回身就把平儿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她才冲进去，那进去以后也不容分说，抓住包二家的打了一顿，这样子，啊，这个王熙凤也够厉害的，就冲上去把这个包二家的打了一顿。那又怕贾琏走出去，就堵着门站着骂，啊，就是他不让贾琏走掉，就堵在那个门口。啊，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这种场面，现在想起来蛮恐怖的，小时候就吓呆了，这样，就是很奇怪，就是在那种小乡下里面那种人的苦闷，然后就看到一个太太挡在那个门口不让丈夫出来，因为一个女人就在那边爬窗户这样之类的，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人就不让太小孩子看这个，我们小孩子又很爱看，总是溜来溜去就跑去看这种东西，所以《红楼梦》有很多很生活现实的东西，可是我很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这种生活里的现实的东西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写成台湾今天电视里面的综艺节目它就变成很八卦，可是《红楼梦》写到时候让你会有一种悲哀，就说人有这么多琐琐碎碎的小的痛苦，啊，就是特别是这里面王熙凤贾琏我们都讲过说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辛苦，啊，每个人都有他们辛苦，其实这个包二家的你以后也会知道她的丈夫也非常不成才，就每天喝得昏昏乱醉的，然后永远在那个厨房里连菜都没有办法做好的，然后这个女人大概也觉得跟这样一个丈夫一辈子大概一点希望都没有，大概觉得有没有其他的投资可以去做，那就不想跟这个丈夫在一起，那最后这个包二的家的最后你知道这种事情被人家抓到她是必死无疑的，她就自杀了，上吊自杀，然后她丈夫就借着东西来要钱，要了一大笔钱，然后贾琏去娶个好的，她丈夫就很高兴，这样，所以你也觉得包二家的最后你也很同情她，因为没有哪一个人是绝对的本来好或本来坏，其实他有很多的前因后果，啊，造成他们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包二家的也有他自己的这种辛苦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就挡在这里就在骂说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啊，就说偷汉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偷别人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偷情，那主子汉子就是说你是做下人做用人的，你竟然敢偷主人的丈夫， 好，所以这个当然是罪加一等的意思，就是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致死主子老婆，还要商量怎么把我毒死啊，怎么害死我，那就在说这个当然是很重的罪。那平儿就过来说，你们淫妇王八。好，王八大家知道讲的是贾琏了，就是骂他们两个，你们两个一条藤就一起，那多闲着我，那你哄着我，说着又把平儿打了几下。所以这个平儿过来是又被王熙凤冤枉，就说你们三个人是一起的，他本来只是骂包二家的，骂贾琏家的贾琏，可是接着平儿刚好在旁边，他说刚才他们两个都赞美你，说你们一定是一帮的，所以这是很不理性的，就又骂这个平儿，又打这个平儿，那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就平儿最委屈了，就气得干哭，就他不敢骂王熙凤，他也在骂贾琏跟包二家的，说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包二家的厮打起来。所以《红楼梦》的作者非常了不起啊，写到那个林黛玉在那边写诗优雅高贵，可是写到这种地方的时候，那个泼辣全部出来了啊。其实这种地方很不好写，因为又不粗俗啊，又不粗俗，能够写到那个生活的现实面的东西，就是这些女性之间的争风吃醋的东西忽然打起来的时候，他写得非常的活泼啊，就跟包二家的厮打起来。那贾琏也因为吃多了酒，贾琏不是刚才也被人家灌了，说你太太生日啊，也灌他酒，所以他也喝了酒。那进来高了兴，未曾做的机密。好，这两句话大家思索一下，因为他喝了酒，他想，哎呀，这下好了，王熙凤过生日，那一下半天不会回来，所以好高兴，他可以逮到一个机会可以有外遇了，所以没有机密，意思说也许应该派四个，那么只派了两个，所以就被抓到了。那所以他整个好事被破坏，所以他的气是气在说好端端觉得可以有一个甜头，结果又变成这样的一个结局跟下场。那一见了凤姐来了也没了主意，那又看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啊，就是大家都不肯让了。那凤姐打包二家的，他自己又气又愧又不好说的，那看到平儿也打，就上来踢骂道，好淫妇，你也动手打人。好，你看到有没有，王熙凤厉害，没有一个人敢动她，平儿不敢动她，丈夫也不敢动她，所以平儿就变成最倒霉，每个人都打平儿，因为打给对方看啊，打给对方看。所以贾琏真的其实有一部分很窝囊，他也不敢直接的针对王熙凤啊，他就去把这个气出在平儿的身上。那平儿怕打，赶快住了手，就哭着说，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要拉我啊，就是你们自己偷情，你们搞你们的，你干嘛要讲到我，什么把我扶正，这下害得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这样。那凤姐怕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又打平儿，说帮我打啊，打那个包二家的。所以你看到这里其实就是两帮，就贾琏打平儿，说你凭什么打我的外遇。那王熙凤说你为什么不打。那平儿的为难在哪里，就是他到底是哪一边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贾琏说你怎么可以打我的外遇，因为他不敢打王熙凤，他就打平儿。那王熙凤又打平儿，说你帮我打呀，你帮我打那个包二家，你为什么不敢打。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贾琏跟王熙凤两派在争夺平儿到底是哪一边，那平儿这个时候就变成夹心饼干一样 在中间。那平儿急了，就跑出去找刀子要寻死啊，就说要自杀了，说我不要活了，就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要自杀。那外面的婆子就赶快丫头就拦住就劝。那凤姐看到平儿去自杀，就自己一头撞在贾琏怀内，叫着说，你们一条藤害我，就是一起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了，你也勒死我吧。啊，很多女性的这个时候的表现不是去杀对方，而是说你杀死我吧。啊，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这种场景，所以现在王熙凤也是如此，就是撞在贾琏怀中，然后说你把我杀死吧。那贾琏气急了，就把墙上的剑拔下来说，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起杀了我偿命，大家干净啊！意思说大家都死吧。 好，所以这一场戏要一直最后闹到贾母那边才会有了一个了解。可这里面最委屈的是平儿啊，就是一生周周到到本本分分做他的陪嫁丫头，而最后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就看到平儿就被请到了宝玉的房中，宝玉就说你洗洗脸吧，化化妆啊，已经哭成这个样子，大概脸上的胭脂粉都不见了。然后你这个时候看到宝玉怎么样去照顾平儿，怎么关心平儿，怎么心疼平儿，然后也心里面想说平儿这么美貌这么聪明，竟然做了贾琏这样的人的妾，他心里特别不安。然后他就跟平儿道歉，平儿说你跟我道什么歉，你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他说我哥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也就算我的吧。那贾琏是他的堂哥，所以宝玉的可爱在这里，就宝玉永远觉得天下男人对不起女人的事都由他来赔罪。好，所以《红楼梦》真的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完全是一个向女性赔罪的一本书。然后里面有一段非常漂亮，就是宝玉替平儿整理所有的化妆品让她去化妆。你们大概没有看过当时用什么东西来化妆，就是要上粉，用玉兰花的花枝的棒子去卷了棉花去上粉。就是大概你没有看到这一段，你完全不知道古代的女人化妆那个复杂啊，那种复杂度的那个程度，以及那个胭脂怎么做出来的，宝玉一样一样讲给平儿听。那当然如果被他老爸听到要打死了，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整天就在花时间研究女人化妆品啊。那他这个时候其实是希望平儿在委屈之后有一个被尊重的部分，他也不觉得平儿是丫头，他觉得平儿是一个这么应该尊重的女性的生命，而他这么被糟蹋。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在任何状况其实都是一个被男性糟蹋的状况，因为她是附属，她没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宝玉变成了一个反时代的一个最大的个案，就是他觉得那个时代都对不起女性啊，所以他就让平儿非常风光的化一次妆啊，让他有一种美，有一种被尊重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44回后半段写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后半段，谢谢。